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46回。这出来的三个人是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韩立和紫菱仙子那两个女人。艳美女子袁瑶则仍旧是黑袍罩头，遮住了妖艳如花的艳容。看到眼前这么多人，韩立一愣之下还真的有些意外，但一扫之后毫不迟疑的向一处无人的地方走去。紫菱仙子和袁瑶心有灵犀的互望了一眼，不加思索的就想同样跟过去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人影一闪，一位青山俊俏的青年男子冲了上来，冲着紫菱仙子殷切的问道：
啊，太好了，紫菱，你没有出事，我可一直为你担心呐。
说完这话，他急忙又凑上前一步，想仔细观察一下紫菱仙子到底有没有什么伤损，关心至极的模样可以说是显露无遗呀。
李兄，我没有什么事情。
紫菱仙子一见此人，脚步不由得止住了，勉强一笑，脸上阴晴不定。而袁瑶大有深意的望了他们二人一眼之后，就衣衫一飘，独自跟了过去。刚找了一个地方独自站住的韩立，一回头见到叫袁瑶的女子竟跟了过来，不禁有些意外，但是他马上眉头微皱的说道：
袁姑娘，我们已经脱离了鬼物，你跟来还有什么事情吗？
韩立虽然对这个女人的姿色感到非常的惊艳，也略微的说实话吧，有些心动，但在此处他可没有和外人一起行动的打算，当即说出了拒人千里的话语。
韩立这番不客气的话并没有让袁瑶生气，而是轻叹一声：韩兄不要见怪，跟着道友袁瑶也是无奈之举啊。道友也应该知道，我的法宝在和鬼王大战的时候已经元气大损，无法再次动用，而这虚天殿内又危险重重，小女子可只认识韩兄一人，也只有出此下策了，倒也不会眼看着袁瑶身死此处吧。
嘿，说完这话他还两眼一红，一副要哭的样子，让韩立这眉头皱的是越发厉害了。
袁姑娘，既然你说出了这样的话，在下就必须先问明白一些事情了。在下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仁义心肠，可不愿意被人白白利用还不自知啊。
面对这个女人的黯然神伤，韩立犹若未见的平静问道：
韩道友有什么事情尽管问就是了，只要不涉及什么隐私，袁瑶一定让韩兄满意。
此女见韩立没有一丝怜香惜玉的意思，暗地里有些气恼，但他此行的确有些东西必须拿到，只好犹豫了一下，点头轻轻说道：
行，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，袁道友此行有什么明确目标，打算闯到第几关？再解释一下，刚见到我的时候惊慌的模样有什么隐情在里边吗？是不是有什么大麻烦在身上？在下可不想牵扯进一些是非里面去。
韩立双手背在身后，盯着他慢悠悠的问道。
这个女人一听韩立前两个问题，眼中神色不变，似乎啊早有所预料，但是当听到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却一愣，终于露出了一丝惊慌，有些强笑着说道：
这道友此话说的真有意思，我能惹什么大麻烦？刚开始之所以那么惊慌，只是因为……
好好好，袁姑娘，你既然不打算说实话，就不要再说了，在下不想听一些言不由衷之词。
韩立没有等他说完，就一摆手的淡淡说道：
你
见这个韩立软硬不吃的样子，袁瑶终于目露了恼怒之意，他使劲的一跺玉足，有些赌气的离开了。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韩立的脸上没有露出一丝异样，但是随后他瞥了一眼远处的紫菱仙子那里，只见他神色从容的和那青年男修说着什么，见韩立望了过来，向他轻盈盈的一笑，又转头和那男子低语。看到这里，韩立脸色如常的收回了目光，但是还没有等他思量什么的时候，耳中却传来了玄古上人的传音声：
你的动作未免太慢了吧，本上人还以为你竟然连一个区区鬼物都过不来呢，难道遇到了鬼王不成？
玄古上人的声音略带了一丝不满和疑惑。听了这话，韩立转过头来望了望那远处的鬼物，不冷不淡地说：
路上是遇到了一只厉鬼，不过没有费多少时间就打发了，倒是后来又碰见了一大群勾魂飞灵，颇费了些手脚才摆脱他们的。
勾魂飞灵？
怎么，前辈修的是鬼道，难道也会害怕此物？
韩立不动声色地问道，隐隐带了一丝试探之意。
开玩笑嘛，本上人怎么会怕那个东西，只不过老夫很好奇你们三个人是怎么逃过此劫的。
玄古上人避重就轻地问道。
韩立心里冷笑一声，嘴上同样轻描淡写地讲道：晚辈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只是有些走运而已，侥幸的逃过一劫。
韩立此话一出，不用问，玄古上人同样暗骂了一声：
小狐狸。
但是沉默了一下，还是不得不继续传声问道：
好了，既然不愿意讲，老夫也没有兴趣追问什么。这次传送，我们两个人要一起行动，我会带你先抓住那九曲灵身的，然后你一定要助我一臂之力，帮老夫灭掉极阴逆徒。
没问题，只要你真的能够将那九曲灵身交到我的手上，我会冒险出手的。
韩立丝毫没犹豫地断然回答，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他早就拿定了主意。这么干净利落的回话让玄古上人很满意，所以他轻笑一声就不再言语了。可是他没有看到的是，说完此话的韩立嘴角边却露出了一丝讥讽之色，同时眺望远处的双目不时闪动着寒芒。突然韩立感到有人正在注视着他，不禁随意的偏头望了一眼，结果看到了极阴祖师那虎视眈眈的目光及眼中的一丝喜色。韩立面无表情的把脸转了回来，神色马上变为了苦笑。
看来就是他不想和这位极阴祖师做个了断都不行了呀，对方还真是对他有些死缠不放的意思，真不知道这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被此人盯上的。不过极阴祖师似乎也有自己的顾虑，否则早就在厅堂内就开始控制自己了，而不是隐忍到现在。韩立郁闷的直接坐在了一片草地上盘膝而坐，在鬼物中他可是消耗了不少的法力，自然而然的要及早恢复到最佳状态，以应付后面的是非。那黑袍女子袁瑶呢，此时远远的站在远处，仍然有些不甘心的望着韩立，目光中既有恼怒之意，也有些孤零之感。紫菱仙子虽然在那难修的殷切关切之下含笑不已的说着什么，但目光却有意无意的总往韩立这边瞅上那么一两眼，似乎另有一些心事的样子。而韩立对这两个女人的举动视若不见，只管盘膝练气打坐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时间过得飞快，又过了一整天的时间。许多人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，在几座御亭包围的中心处，一片光秃秃的石板上，一阵刺目的白光闪耀起来，引得众修士纷纷侧目而视。有了一开始时的经历，这些修士倒也没有露出什么吃惊之色。果然，白光过后，平地上又出现了一座传送阵，那造型大小都和先前那座是一模一样。这次呢，仍然是那两名星宫的白衣长老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，稍微查看了一下之后，就由那位慈眉善目的向众人缓缓说道：这个传送阵就是传送到下一关冰火道的唯一路径，大家还可在进入第二关之前有一些时间去采集一些灵草灵果，作为第一关通过的奖励。若是觉得下一关太危险的，也可以重新传回此地静等即可，一个月后自会出现直接传送回大厅的传送阵，大家可以自行回去。不过嘛，无论是想闯第二关还是到此就心满意足的人，都只有一整天的时间去采摘灵药，若是过了这个时间还心存贪婪的待在里面没有出来，那就永久无法脱身了。据我所知，凡是被关在里面的修士，还从来没有人能在下次开启虚天殿的时候再次见到的。至于消失的原因，至今还没有人知道，所以诸位不要心存侥幸之心，故意遗留在里面。白衣老者声音不大，但是响彻了全场，让所有的修士都听得一清二楚。而这些人中有知道此事的心不在焉，不知道此事的则面露惊讶之色。老者一说完这话，就仍和另一位执法长老踏上此传送阵，消失不见了。这一次其他的修士没有再犹豫，纷纷涌了上去，毕竟的时间有限呀，可以多一些时间寻找灵物，自然收获的可能性那就更大一些。韩立在玄谷上人对他不经意的一个眼色之后，同样混在了其他人中，急匆匆的传送了过去。不过在即将传送走的一瞬间，韩立再次感应到了极阴祖师那对虎视眈眈的目光，这让韩立忐忑不安的同时也心火大起，脸色在白光骤起的瞬间阴厉至极。毕竟明知别人对自己不怀好意，却拿对方毫无办法，这种无力的感觉不由得激起了韩立一丝遗忘多年的凶狠劲头。光芒收敛之后，韩立下意识地走出了传送阵，走了几步才向四周打量一下。眼前的情形让韩立目瞪口呆呀，碧蓝的天空，朵朵的白云，四周一望无际的翠绿草原，远处隐约可见的群山峻岭，还有阵阵传来的花草气息，这哪儿还是什么虚天殿之内，分明是陆地的某一处环境优美的处所嘛。韩立愣愣地瞅了大半天，半天没有言语一声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那玄谷上人也从传送阵中慢慢走了出来，一见韩立这副震惊的样子，不禁面带冷笑地说道：什么，很吃惊吗？我当初第一次来此地的时候，也比你的表现好不到哪儿去。不过这里可不是什么幻象，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天地，看情况也不应该是外界的某一处所在，因为这里不但灵气十足，还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清新味道啊。说完此话，他深吸了一口空气，慢慢品味地说道：
这应该是玄荒石的大神通古修士开辟出来的一处小型空间，但可惜呀，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大神通，我们这些后人却无一能再次重现哦。
玄古上人不禁感叹了一声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对古人的向往之色。独自开天辟地，听了这话，韩立露出了骇然之色，有些不能相信的样子。也许看出了韩立的心里所想，玄古上人平静的又说道：“
这还有什么稀奇的？古修士们的神通之大，远不是我们这些后辈能想象的，更是无法比拟的。就是不知道这些古修为什么在某一段时间内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从此以后，我们修仙界才开始变得如此不堪起来呀。”
韩立没有再反驳什么，眼睛却落在了身前的一条小路上。此路长满了不知名的野草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，一直蜿蜒通向了望不见头的远方。对他来说，古修士的神通惊人和消失之谜都和现在的他没有什么关系，还是呀，先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好了，再来关心什么古修士吧。
沿着这条小路快速飞行数百里之后，就会看到一条被人设下禁制的峡谷。这条峡谷不宽却漫长的很，峡谷内外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，里面有两条通道可以通过此地，分别是玄清道和熔岩路，一个是奇寒入骨，一不小心就寒冰封体，另一个则炙热难耐，很可能被化为灰烬。而只有走到峡谷的尽头，才能找到传送阵传送出去，这才算通过了第二关的冰火路。而在踏入峡谷之前，就像那两个星宫的家伙说的那样，所有人都有一天的时间，可以在那个地方寻觅各种天地灵药。至于能找到什么，就看个人的造化喽。
听了这话，韩立的嘴巴动了几下，刚想要再问一些什么的时候，玄古上人却神色一动，闭嘴不谈了。因为身后的传送阵再次白光闪动，又有人接二连三的走了出来。这些后来的修士看都不看韩立和玄古一眼，就满脸兴奋地化为几道长虹，向远处的群山飞去，一副和前面之人同样的寻宝心切的模样。看着这些人远去的身影，玄古皱了一下眉头，犹豫了一下，最终也说道：“
我们也走吧，否则等吉音他们也传出来，说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端。”
说完这话，他不等韩立有什么反应，就身形一晃，化为了一团阴云，飞天而去。韩立神色不变，也不说什么，化为了一道青虹跟了上去。在韩立和玄古飞离此地没多久，吉音、万天明等一干元婴期的修士也先后的传送了出来。不过身为正魔两道，他们自然分别以蛮胡子和万天明为首，各站一边。而那吉音一现身，就急忙扫视了四周一下，没有发现韩立的踪影，心里边略微有些失望，但脸上可是一点没有表现出来，甚至还说笑如常的和那如山老者不时低语两句。不过美妇人温夫人看了一眼众人，冷冷的说了一句：“我要去采摘灵药，完了就会返回亭台，你们几个人想怎么争斗就怎么争斗，不要扯上我就是了。”说完此话，他干净利索的化为一大团银光破空而去，留下了面面相觑的正魔双方。万天明、
忘了魔道直人几眼之后，神色凝重的和天武子等人低语了几声，随后三人竟同时腾空而起，二话不说的化为一道三色彩霞，向一方向疾驰而去。剩下魔道一干老怪不禁大眼瞪小眼起来呀，不知道是该紧紧追赶呢，还是干脆和对方各行其道，颇有一些措手不及的样子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47回。